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谁是真神。在这里有一节经文是从希伯来书三章四节抄下来的，这里就说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这个房屋呢，它是不会自己呀、这个砖瓦堆起来成为一个房子的，一定要有人去建造的。那么照同理，我们所看到的天地间的一切的万物也不可能是自己呀、造出来的啊，所谓自我创造的，而一定是有一位造物主。这个道理呢是很明显的。那么还有一节经文呢，是记录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这里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呢，还是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一样的道理，就是呢有一个被造之物，就一定有一个造物主。我们虽然没看见造这个讲台的木匠，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个是一个木匠造的，他这个木料不会自己拼成一个讲台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要认识真神呢、这个道理呢是很清楚的。我们通常要证明上帝的存在呢，我们提出五个方面的论据。第一个呢就是万物的规律性，因为我们看到自然界里有规律，那么这个规律呢是思维的产物。就像一个人到上海来，他看到交通井然有序，有这个红绿灯，有交通井，那么根据这个从外地来的人呢就断定这个上海市呢是有一个政府虽然他没看到这个上海市政府在什么地方，但是因为有规律他就肯定有一个维持规律的一个政府。照样我们自然界我们看到有规律性，所以这个规律性呢就说明啊有一位掌握主持这个一切自然律的真神上帝。第二，一切万物是有它的合理性特别是我们拿我们一个人的身体来说我们用不着研究解剖学，我们普通的生理知识我们就认识到我们这个身体这个机构啊是设计的很合理的比方说我们这个五脏啊它这个位置它也是很合理的，是吧？我们有一个食道，有个气管，是吧？比方说气管里头有这个有这个内壁啊有一节毛细管是朝上的，它有这么个作用，它把这个空气里所有的污秽的东西往上送，我们肺里头有一些痰，这个毛细管也把这个痰送上来，这是它的合理性。还有我们这个气管呢和食道啊又是这个构造不同的，食道是软的，是一个软的管子，气管呢是硬的，为什么呢？因为气管呢就是要它硬我们这个脖子一转过来呢它还保持这个空气能够畅通我们都杀过鸡杀过鹅的 他的这个鸡和鹅这个器官也是硬的，是吧？所以他有时候这个鸡鸭他的脖子一直可以翻到后边去，不管他怎么翻，他的器官保证能够通气，这就是他合理性啊。所以这个就说明啊，有个设计者很有智慧、有聪明的真神呢，在制造、创造这个动物的时候，一切的部位啊和器官都是很合理的。还有第三，就是万物的艺术性啊。我们看到自然界，上帝造的啊花鸟啊、树木等等，都是很有艺术性的啊，供人欣赏的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真神上帝啊，他是爱美的上帝，他造我们的时候也使我们能够欣赏、能够赏识他的美啊。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了、有一位啊爱美的真神上帝。还有第四，就是他的奥妙性啊，就说很多现象他不需要这样子，但是上帝制造就是让我们呢感到上帝真是奥妙啊。比方这个水里面的水族啊，它这个什么花样、什么种类都有啊，人想不到的啊，这些小动物，我们一看呢、我们就啊惊叹不止。哎呀，这个造物主他设计的这种小生物真是奥妙啊。那第五呢，就是复杂性。上帝造的东西是很复杂的，有时候看起来是很简单，其实是很复杂的。我们大家都看见过这个泥土里面的小软体动物啊，我们上海话叫蚯蚓啊，蚯蚓，北方话叫蚯蚓啊。这蚯蚓我们有时候抓来用来钓鱼啊什么的。各位有没有想到这个蚯蚓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小动物。你们试试看啊，制造一个软体动物，没有骨头的啊，完全是身体软的，叫它呢能够钻到地底下去，再钻上来，把地底下的泥土带上来啊，土在地面，然后再钻下去，它怎么个钻法？这么软的东西能够往泥土里钻钻钻，也钻出一个洞来啊。那么你说这个小蛐蚯，它是不是也是五脏俱全呢？是的，它是五脏俱全，它有肺，有消化系统，有循环系统啊，什么都有，也有个神经中枢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表面上是很复杂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是表面上是简单的，但实际上是很复杂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创造主啊，他所造的东西，他的规律性、合理性、艺术性、奥妙性和复杂性，叫我们认识到啊，上帝的智慧是无穷尽的啊。就拿这个微观世界啊，我们很多人在这里用过显微镜啊，一点污水啊，看见里面有很多小动物啊，小细胞，一个细胞啊，他们现在有个专科啊，就细胞学，这是一个科学的专科，研究这个细胞，它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啊，它能独立生存啊，它有一个自己有知觉的，能够新陈代谢的啊，很奥妙的。所以这都说明上帝啊，他是一方面他是啊这个他是有规律性的、有合理性的，又是很复杂的啊。这个科学家在分析一个原子的时候，到现在还没有把它完全分析清楚，到底一个原子里面有多少成分啊？ 现在就有人就说一个原子还是无限可分离的，你越研究到它的这个内部的结构啊，越是感到啊，我们人呢的智慧已经到了尽头了，没有法子再往细里研究，因为越研究越细小，我们简直人的智慧已经达不到了，是到了这么个程度。那么现在呢，这个是客观方面啊，在主观方面呢，我们有两个可以说上帝存在的凭据啊。第一呢，就是我们人类的崇拜心理，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叫我们能够拜他的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崇拜心理，我们往往啊不知道应该拜什么，我们有时候爱崇拜某一个人啊，其实呢，上帝是要我们崇拜真神的啊。他所以把我们造出来之后，就给我们啊这个启示，让我们不要去信假神，要信真神，就是造我们的真神上帝。我们发现呢，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去，是文明的世界还是野蛮的民族，你会发现呢，凡是进行崇拜的人都知道要跪下来，两个手啊捧在一起来敬拜他所啊拜的对象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的经验啊，我们很多人都可以讲出一些见证啊，说明上帝是如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当中向我们显现他的存在以及他的关怀啊。上帝是关怀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或早或晚一点就会感到上帝是爱我们啊，很多地方啊他是很想我们能够跟他接通关系啊。上帝有很多这个经文呢给我们认识到啊他的存在和他的关怀啊。我们现在啊就翻几节经文来看，我们先请看《使徒行传》啊，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那我们这一口气是上帝给的，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这是也是一句科学的话。现在人类学者也发现我们世界上各个种族啊都是出于一个始祖的。他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现在呢就研究这个二十七节这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的存心节，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你看上帝啊，不强迫人的，也不威胁人的，他就希望我们人呢，用他所给我们的大脑去想一想，去正视一切科学事实，从上帝所造的万物当中认出我们的创造主来啊。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愿意啊向各位啊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中国的始祖，也可以说祖先呢、他们既然是根据圣经的教训呢、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就是挪亚啊。我们知道发生过一次大洪水，那么大洪水之前，上帝啊吩咐一个人叫做挪亚啊，造一个方舟，留着这个人种和动物的其他动物的种啊，留种，要度过这一次特大的水灾。这水灾把整个地球都淹没了。那么我们查中国的历史啊，有一个祖先最古老的一个名字，就是叫努瓦。诸位，圣经说努亚，而且你查圣经原文希伯来文呢、就是努瓦，所以跟我们中国的努瓦是一点没有改变，就是没有走样这个名字啊。中国的这个女娲跟圣经的努亚是一个字，那么这就是一个可以说很可靠的一个旁证，就是佐证啊。我们中国的古书证明圣经的这个创世纪第六到第九章所讲的故事是历史事实，不是神话故事。那么既然这个我们中国的努瓦就是圣经的挪亚，那么我们应该啊看到我们中国祖先呢是保留了对于真神上帝的认识，有没有这个材料？有。今天呢在这里啊有四个字叫做皇天上帝，这四个字哪来的呢？我们这里在座的可能有一些人去北京去旅游过啊，到天坛，那里有个天坛，天坛有个大圆形的建筑，里面呢你们要进去注意啊，那里没有菩萨，没有偶像，就有一个牌位，是一个蓝色的一块牌子啊，木头牌子。为什么是蓝色的呢？因为天呢是蓝的，所以这块牌子是蓝的，上面写着金字“皇天上帝”。这几个字呢是满洲文啊，因为过去满清皇帝嘛，他们是满族的，所以这个说明满族啊这个民族啊，他们也有几个字啊，跟我们这个皇天上帝是一样的意思啊。那么这个上帝啊，说明啊清朝皇帝他们是拜上帝，他们甚至造了这么一个宏伟的建筑啊，就是天坛，就一年一次要祭天的。这个上帝哪来的这两个字啊？这是从我们古书里头啊抄来的。最古的古书就是我们中国的《诗经》《易经》啊和《书经》，是吧？四书五经。这个《书经》呢，是我们最古老的历史书啊。我们在《书经》里面，我们就发现啊有这个词叫上帝啊，而且我们查这个《康熙字典》。在这个《说文解字》里面呢，有这个“篆”字啊。这个“篆”字，这个“上帝”呢，本来啊就是一个“帝”字啊。这个原来的这个“篆”篆字啊，有两种形式啊。这个可能还是最古老的啊。各位看到啊，上面呢这个两横，一个短的，一个长的。就一个短的，就是在长的上面呢，就光是这个就是代表上啊。如果是下呢，上面是长的，下面短的，这是下。上面短的，下面长的，就是上。所以这一个帝字已经有一个上了啊。下面这个形象呢，就是一只手 五个指头。那么这个地啊，上帝啊，就是从天上啊伸下来的一只手啊，这就是上帝。你看我们的古人呢、啊、他很有智慧，写这个字很简单，但他把这个上帝啊看成是什么，是在天上的一位真神，是关心我们人类的，是伸手管我们人的啊，安排我们的生活的这位真神上帝啊。那么我们还有几句古书的话，这个字比较小啊，我读给各位听。这个头一句话呢，就是从也是书经里面啊，叫尧典，尧典传，有这么一句话，就说地者，他解释这个地啊是什么意思，天之一名，就是上天的一个名称叫地。还有一个史记，史记正义篇里有这么一句话，说上帝天也，上帝就是天。那么还有易经啊，易经有一个卦叫做鼎卦，这个鼎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圣人呐、啊，圣人就是古代的圣贤啊，这个亨以享上帝啊，这个亨啊，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中国那个烹饪的烹，中国烹饪还加四点，它没有这个四点，这个亨呢，最古代啊，这个亨就代表烧这个动物啊，把它烧掉啊。以享上帝，这个享呢就是献祭给上帝啊，所以这么一个古代的一句话留下来的一句话呢，就说古代的圣人呢是向上帝献祭啊，亨以享上帝。那么还有一个也是书经的顺典，说四类与上帝，这个四啊，这个四古文是拿这个刀啊把一个动物把它劈开两半啊，四类，类就是这个祭物，祭上帝的牛或者羊啊，把它劈开两半。这个老的做法呢，在创世纪啊十五章，你们有空你去翻翻，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的时候，上帝就叫他拿几个动物啊把它劈成两半啊，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么亚伯拉罕把这两半啊露天摆在那里啊，天上有这个鸟要下来吃的，把它轰跑，不让它吃。后来他夜里头他看到啊有一个火把啊，这个火就代表上帝啊从当中走过去啊，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创世纪十五章也正是啊这个圣人呢、啊、亚伯拉罕他把这个祭牲，就是牛羊啊，把它破开啊来祭上帝，这是四类与上帝，是中国古书有的，也是跟圣经对照啊，古代这个遗传。还有啊，还是书经里面有一句话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是书经里面呢一个汤氏，这个汤就是商朝的头一个王叫商汤，汤发誓啊，发誓意思向这个他手下的百姓啊宣誓，说明一个道理，说明为什么他这一次啊去把那个夏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啊给他啊杀掉了啊。王悦就是这个汤王啊说，非夷小子啊，这个夷，这个台是夷啊， 跟现在的竖心旁一个台子的一，一就是我啊，古代的古文呢、啊，这个我，并不是我这个小子啊，感性称乱呐、啊，不是我在那里乱造反啊，有下多罪啊，下就是夏朝的皇帝啊，他罪恶滔天呐、啊，犯罪啊，作恶、啊，天命极之啊。天就是上天呢、啊，吩咐我把他杀掉，啊，天命极之，下士有罪，于畏上帝，我敬畏上帝，不敢不争。哎、你看这个话，哎呀，很像圣经里的话，是不是啊？圣经过去就是啊，上帝就是过去因为某一个王有罪，上帝差遣。另一个人去把他干掉啊，去除灭他。所以我们中国古书你看啊，这个汤王啊，他很敬虔呐、啊，他说我敬畏上帝啊，上帝叫我做的我不敢不做呀，就这意思，并不是我啊自己啊要称乱造反，不是的啊，是因为夏朝的皇帝太坏坏透了啊，上帝忍不住了。叫我去把他杀掉，所以你看，中国的古书和圣经里啊，旧约圣经里很多地方啊是吻合的啊。好，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研究一下啊，这个真神的这个宗教，它呢一开始我们大家都听说过十条诫命是吧？十条诫命一开头头两条就特别的强调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创造主就不要他所造的人、啊、去拜假神，而且他不要他为真神造偶像，因为你 不管你造什么像，你这个像是对真神的侮辱。所以呢，他的十条诫命头两条啊，就是叫人不可以拜偶像。